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3月4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中接近达成贸易协议，全球股市应声上扬；一年一度中国两会大戏登场，美国之音记者将向您介绍两会的主要议题和看点；正式取消年度春季联合军演，美韩启动小规模的新系列军演；香港民主派抗议港府修订引渡条例，包括中国内地。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要闻。美中两国据信可能很快达成一个贸易协议。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北京提出降低对美国农产品、化学品、汽车和其他产品的关税，美方则考虑撤除自去年开始针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大部分的关税。据《华尔街日报》引述双方消息来源所透露的信息，经过二月份的谈判，美中之间的一个贸易协议已经成型，但他们警告说双方仍有很大的分歧，并各自面临来自国内的压力。尽管障碍仍然存在，双方仍然可能在本月底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晤之前完成。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席会可能会在本月27号及习近平结束访问意大利和法国之后在海湖庄园举行。报道说，中方承诺改善公平竞争环境，包括加快取消对外资在合资汽车公司所占的份额限制，并将对进口汽车的关税调降到现有的 15% 以下。据上述报道，双方继续就中国的产业政策进行谈判。美方批评中国为国内企业提供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双方还就设立一个可供美国公司投诉的机制进行谈判。特朗普上星期一曾乐观表示，他将和习近平举行一个签约峰会。此前他说，双方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等美方关切的重要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一些议员、商界领袖以及分析人士担心，特朗普急于与中国达成一个贸易协议，而仓促达成的贸易协议可能无法达到敦促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的目的。随着华盛顿和北京接近达成协议，结束两国间的关税战的消息传来，星期一全球股市行情上扬。伦敦、法兰克福、上海和东京的股市行情上扬。早些时候，美国彭博新闻社和华尔街日报分别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报道说，中国表示愿意削减关税以及对来自美国的农业、化工、汽车和其他产品的限制，而华盛顿也将解除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的大部分的制裁。美中双方有可能达成协议，让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晚些时候可以签署。但是消息来源也告诫说，美中双方目前还在谈判最初引发双方争议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由政府主导的产业计划造就全球性的科技产业巨头。而美国、欧洲和其他贸易伙伴表示，这种做法违反了中国当初加入世贸组织时做出的开放市场的承诺。美中两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从去年7月以来震撼了全球金融市场。投资者担心两国的贸易战将拖累世界经济增长，而世界经济已经展现出增长放缓的趋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年一度的北京两会政治大戏又来了。从昨天开场的政协大会算起，到今天的全国人大记者会，今年的两会已经进入了第二天。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下，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连线了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一下今年北京两会会场内外的情况。
叶冰你好。
你好许博。
那么我们知道去年北京两会的主要议题和看点呢，就是习近平和栗战书等中共高层在这个人大会议上呢推出了修宪这样一个议程，取消了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这个任期制，定于一尊，引起舆论哗然。那么今年两会的主要议题是什么呢？今天在这个人大记者会现场你看到了哪些东西，有哪些重要的看点呢？叶冰。
两会的重头戏啊，人大会议是明天上午开幕，届时呢中国总理李克强将做政府工作报告。今天上午人大举行了首场记者会，介绍了今年人大会议的日程安排。美中贸易谈判目前进入了关键阶段，华为事件呢一波三折，朝鲜问题、中国军费开支等是各国媒体关注的重点。那么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中国人大发言人张业遂回答了一些与上述问题有关的提问。人民日报首先问到过去一年人大的立法工作，张业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力的宪法保障，然而从去年宣布修宪到现在，这个问题呢一直都是小心翼翼低调的处理。在美中关系方面， CNN 记者问到中国对如何应对美国对华政策趋于强硬的挑战，张业遂呢还是重复以往关于美中关系的基调，他说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同时呢他认为中美经贸关系是互利共赢。那么最近加拿大启动了引渡孟晚舟的程序，孟晚舟则起诉加拿大政府违宪，这个就令华为事件呢进一步升级。中国2017年呢通过了国家情报法，外界担忧华为不正当的向中国当局提供信息，对此呢张业遂回应称应该全面准确的解读国家情报法，不应该断章取义啊。他说中国不会要求中国企业从事违反当地法律法规的活动。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张业遂的评论。
政府的一些官员拿国家情报法说事儿，渲染特定中国企业产品存在所谓安全风险，是以政治手段干预经济行为，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干扰公平竞争的国际市场秩序，是典型的双重标准，既不公正也不道德。
那么人大会议的最后一天呢，也就是3月15号，会议将表决外商投资法的草案。这项法律草案去年12月第一次经过人大常委会审议，到现在呢不到3个月，速度之快史上是罕见的。去年11月，习近平和特朗普总统呢在阿根廷会谈期间呢，特朗普要求中国做出结构性的改革，那么中国随后表示将扩大开放、保护知识产权等等。不过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发言人张业遂回答呢是避免了贸易争端、结构性改革这样的一些字眼。许波。
好的，那么去年以来呢，我们看到美中贸易摩擦加剧，中国经济呢也遇到了难题，那么中共当局面临种种严峻挑战。习近平不久前我们看到他提出7大风险以及应对之策，一再强调政治安全，防范所谓灰犀牛和黑天鹅。那么近日党内文件呢又提出了反对低级红和高级黑，而今年呢是个非常敏感的年份啊。那么北京会场内外的这个气氛跟往年相比又有什么异同呢？叶冰。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四中全会从去年9月一直传到现在还是没有召开。有评论指出这是一场没有指导精神的两会。从今天的记者会上来看呢，今年两会给外国记者的提问机会呢是比较多了一些。每年呢记者们特别是外国记者都会问这个军费开支的问题。张业遂今天说 从2016年起，中国的国防军费呢，从连续5年两位数的增长降到了一位数。他说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会给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早在胡温时代呢，就有报道说中国的维稳经费已经超过了军费。这几年呢，维稳经费的数字呢没有公布，这个具体数字呢是个谜。近几年呢，中国的社会矛盾不断，当局维稳力度呢是越来越大。两会前夕呢，这个中国在北京的中国国家信访局外面维稳解访的人员呢比上访民众还多。北京街头呢随处可以看到身穿统一服装的朝阳群众啊。去年疫苗事件引发了普遍的关注，老兵抗议事件呢也不断的发生。今年人大呢将疫苗管理法、退役军人保障法列入了立法工作计划，可能呢也是为了回应这方面的压力。另外呢，还把这个制定社区矫正法，也列入了这个立法的这个规划，估计呢也是为了维稳的需要。今天呢在发布会上啊，还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方面的立法，比如数字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等。目前呢，很多国家都在开展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以及华为、中兴等公司呢也在积极的研发相关的技术。人脸识别技术呢已经投入了应用。2月份中国深圳的深网世界公司呢被曝数据泄露，上百万的新疆维吾尔人的信息泄露。警察呢运用手持便携设备检查路人身份证的做法已经推广，甚至在一些地方检查民众的手机。那么今年两会期间呢，北京警察也在地铁站检查乘客的身份证。在当局运用大量数据加强个人监控的背景下呢，中国人大立法保护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有待观察。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简称全国人大，和被中国公众称为中共花瓶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全国政协，年会本星期在北京召开。英国《卫报》星期一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中国今年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即所谓的两会本星期召开，眼下正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面临他上台以来的一个最富有挑战的时期。卫报的报道标题是两会北京城为今年最大的政治大戏如临大敌，副标题是在年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贸易、新疆、华为问题上的作为面临公众的审视。美联社同一天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就像往年每一年一样，因为这个星期的两会到来，当局继续进行了全面铺开的安全戒备，街道居委会被动员起来巡逻，防止麻烦事件，建筑施工终止以避免事故，知名的政府批评人士被关在家中或被警方带出去休假旅游，以确保外界联络不到他们。今年这方面的防范更为提升，可能是因为今年有好几个重大历史事件周年纪念日，其中包括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本月则是西藏发生反中国统治的暴动60周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政协会议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其他政治局常委悉数出席。北京正式进入一年一度的两会维稳期，各地安保级别随之提升，许多地方气氛明显紧张起来。下面是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与往年一样，当局严控各地访民在两会期间到北京上访。网上有视频显示，地处北京永定门附近的国家信访局和中纪委信访部门外面的街道上，排队递交材料的访民明显减少，而周边停留的解访人员明显增多。北京街头身穿统一服装、大红袍的朝阳群众和安保人员纷纷上岗，多个地铁入口处有临时警务协办人员一字排开挡住乘客，用警务通手机仪器逐个检查乘客身份证。搭乘高铁或普通列车进京者需经过两次安检，进京高速路口的检查站逢车必查，逢人必检，造成北京市交通严重拥堵。有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不少在河北燕郊居住北京上班的人在两会期间改乘火车上下班。北京市公安局发布通告说，3月3号零时至全国两会闭幕前，低慢小航空器禁飞，禁止单位、组织和个人进行一切体育、娱乐、广告性飞行活动和释放气球活动。包括《环球时报》、《北京日报》等多家官方媒体报道称，全国两会期间，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禁止生产、销售、燃放孔明灯，对于非法生产、销售、燃放孔明灯的单位及个人，相关部门可对其依法查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据观察，未来两周，北京南锣鼓巷等地一些夜间活跃的娱乐场所及比较著名的 live house 和酒吧也减少了节目预报和安排。近日，中国新闻网等多家官媒报道，警方在北京及其周边设置多个环京护城河检查站，对进京人员车辆物品实施严格安检。两会开幕前，中国公安部长赵克志还到环京护城河检查站检查安保维稳工作，并表示坚决打赢全国两会安保维稳这场硬仗。北京的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多被严格监控或被旅游到外地。异议人士胡佳认为，今年恰逢五四、六四等重大政治事件逢十纪念日，当局将采取严厉的维稳措施。北京维权人士全世新表示，今年北京维稳任务较重，因此两会期间没有派大量警力对他进行维稳，但出门必须有维稳人员陪同或者乘坐当局安排的车辆。
就是说警察的态度还好，不会很恶劣，然后没有正面冲突，基本上是各个派出所换班的时间不太一样，有一天两班的，一天三班的，我这边是一天两班，然后我有朋友是一天三班的，一班大概是一个警察带一个辅警吧，因为北京今年其他维稳任务比较重，各个派出所人手都比较紧张，所以没有派很大量的警察强力维稳。警察这边的态度今年反正还算好，就是几点基本要求：一，出门必须是我们陪同；二，有自己有私家车的，原则上不让你开自己的私家车，一般是村委会出公车，或者是警察去找一些便衣车辆。
自从2月13号中共自由派元老李锐去世以来，被上岗的资深记者高瑜发推表示，国保人员不许他参加3月6号在八宝山举行的冯兰瑞追悼会，经过争取，只许他在看守人员陪同下买花，再由其子将花送到灵堂。经济学家冯兰瑞是已故中顾委李昌的夫人，李昌是反对六四镇压的四名中顾委成员之一。目前参加两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已经陆续抵达北京，代表委员下榻的宾馆戒备森严，周边被铁丝网包围。中国法律规定，人大代表有联系选民的职责，不过民众在两会期间要见到人大代表，看来要过重重关卡。周六政协记者会上，全国政协发言人高度肯定了当局在治理雾霾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介绍了过去一年在治霾方面取得的成绩。然而往年三月北京上空的两会蓝目前尚未出现。空气质量预报显示，周日北京地区普遍有雾霾笼罩，当局此前发布了空气污染橙色预警，为缓解空污而实施的各种临时限制措施 直到周一午夜解除。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共操控的全国政协人大两会3月3日起呢开始登台。中国当局循例展开政治敏感期维稳行动。而由于2019年恰逢多个重大政治事件的周年纪念，因此当局对政治敏感人物的监控及对维权人士和访民的解访和驱赶似乎比以往更加严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2019年度的全国政协人大两会近日将开场，而当局的维稳行动已经开始严密部署和执行。除了对异议和民主人士进行监控或旅游以外，一些在北京的维权人士和访民则被拦截、清理和驱赶。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是每到政治敏感期必遭上岗或被旅游的主要敏感人物之一。胡佳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两会维稳开启2019年这一特殊敏感年的严控。可以预料，随着五四运动、六四屠杀、中共建政这些重大事件的逢十纪念日的到来，当局的维稳将特别严厉。
而今年又有六四30周年，又有五四的100周年，还有70周年的大庆，所以说两会是这些其实也是一个演练吧。比如说往年有的，他今年都有，也因此而我们就能感觉到哪一个国家的议会开会的时候需要100多万人，就包括军队、武警、公安、国家安全以及就是说社会安保力量，是会需要这么多人所谓去保卫。什么样的人开会的话如此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动用如此多的社会资源？但是中国每年都会上演这样的，那如果是在它的特殊年份的话，这种上演的幅度还要比其他的年份还要加大。
胡佳表示，据他了解，已经有人被上岗或被旅游，他本人已遭上岗，而且马上就被带离北京异地监管。
今天的话，他还是首先过去有的，比如说他那些维稳重点人，今天我知道什么扎建国已经离京了，可能要到3月16号左右才能回来吧。我也知道齐志勇2月16号就上岗了，我这边也是一样，我2月16号也是开始。后天左右的时候才离开北京，但是什么时候回来并没有直接告诉我，去的地方的话也是就是广东。
另据维权网报道，许多在北京的维权人士和上访者近期也遭当局的解访、清理和驱离。长期在北京的辽宁抚顺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受害人朱桂琴2月24日在北京遭警察扣押，并由抚顺市政府解访人员强行押回抚顺，被控制在一家医院的病房里，被多人换班24小时看守。朱桂琴多年前被解访回当地，被看押时曾遭受过暴打。湖北潜江的梁志英2月28日在北京地铁遭警察查身份证后，被带上警车送到专门关押上访人员的北京市马家楼救济服务中心，随后被当地多人押上火车回潜江。维权网表示，由于今年维稳气氛紧张，北京公安直接带领地方解访人员搜查目前仍滞留在北京的上访访民。辽宁丹东访民张正廷和宋玉杰夫妇2月27日在北京大兴区住处遭警察和当地解访人员上门，经抗争后被送到马家楼，再被带回丹东。宋玉杰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长期在北京上访，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一到敏感的时候就被驱赶。
就这么我就进了马家楼，进了马家楼是3点了钟，就我们辽宁厅呢，就加我们夫妻俩总共是4个人，在7点半的过程当中呢，又进去了一批， 被我们地方呢就是公安的政府的完给我们解出来了爹，然后我们就回到丹东，送在这个汉庭酒店，用当地的农民呢每天来看护我们。我说我也没违法，对不对？你把我厂子抢了，家也抢没了，我现在要家没家，要什么没有？我在北京长期居住，你知道，我已经住十年了，已经都无家可归了，什么都没有。你们可真的，一到非常时期，你们就用各种方式来解我们夫妻。我在12年十八大的时候被他们解了，解完了解放人呢，还给我打了派出所，给我们夫妻俩都打，戴手铐给押回来。我当时眼睛没给我打爆了。
此外，维权网还报道，上海维权人士王海凤和赵学明在去北京肿瘤医院看病时被上海驻京办事人员拦截。湖北省襄阳市维权人士何斌、徐彩虹夫妇2月27日在北京前门附近租住地遭派出所和市局警察驱赶。四川省访民齐良荣2月15日被当地政府的雇用人员从北京押回老家，至今下落不明。梁其荣十几年的冤案未得到解决，反被地方政府强制拘留近20多次，最近一次是被刑拘1年半后，去年10月无罪释放。现已逃到泰国寻求庇护的北京维权人士张淑凤网上透露，她的丈夫张德利近期被顺义区当局雇用的人员看守，失去自由。上海维权人士陈连满和沈玉清2月19日、2月26日在公安部信访时被上海市政府驻京办事人员拦截，押送回上海。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马玉珍和丈夫蒋占春2月26日在北京被自称是镇江市公安局的人绑架，被当地公安局限制了自由。蒋占春2015年被陷害、敲诈勒索罪，被关押472天后，2017年被无罪释放。重庆市江北区访民陈小贵2月27日凌晨1点左右，在去北京的西站途中被重庆市驻京办事处人员拦截并带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美国和韩国军队星期一启动了一项新的联合军演，两国日前宣布不再举行实施多年的大型年度春季联合军演，以支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外交努力。代号为同盟的新系列联合军演在规模上远不及关键决断和英澳年度春季联合军演。五角大楼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和韩国国防部长郑景斗批准了驻韩美军司令和韩军总参谋长建议的联合演习新方案，决定终止关键决断与英澳系列年度军演，并通过新设计的同盟系列演习保持军队的备战能力。朝鲜经常指责美国和韩国的大型联合军演是严重挑衅和发动战争的演练，停止这些军演被视为美国和韩国向朝鲜释放善意，为实现半岛无核化创造条件。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发推文说，取消与韩国的大型春季联合军事演习是为了节省美国从来都没有得到补助的数亿美元。他说，这是我就任总统以来的长期立场。他还补充说，此时降低与朝鲜的紧张局势是件好事。美军高级官员曾经表示，美韩举行年度大型联合军演是确保同盟作战能力、阻吓朝鲜军事侵略的关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哈斯星期六发推文说，特朗普为了 省钱终止美韩联合军演的做法毫无道理，称这样做会降低美军的备战能力，削弱美国与首尔和东京的同盟关系，鼓动朝鲜采取冒险行为，鼓励韩国停止对朝鲜的制裁，也会引起日本重新考量对美国的依赖。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结束访问越南之后，乘火车经过中国回国时，看来没有在北京停留。韩联社星期一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金正恩的专列当天早上七点经过天津，看来正直接开往中朝边界。金正恩上星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河内举行两天峰会之后，继续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并于星期六乘专列离开越南与中国交界的城市同登进入中国境内。过去几天，外界广泛猜测金正恩在途经北京附近时是否会停留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希望以此了解中国对美朝第二次峰会未达成协议的态度，以及朝鲜如何看待中国在未来半岛去核过程中的作用。在中国外交部过去几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媒体每天都询问金正恩是否在回程中会见习近平，但是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对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行程，我们不便替其他国家政府来发布。过去一年来，金正恩多次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会面，包括他今年一月初到北京访问，给人印象他会就美朝谈判与中国领导人充分磋商。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发言人张业绥星期一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国方面认为最新一次的美朝峰会有建设性，中国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实现半岛无核化而努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四呢，中断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河内峰会，取消了原定的午餐会和签约仪式，提前返回了华盛顿。特朗普说呢，金正恩提出要华盛顿取消对平壤的全面制裁，以换取平壤拆除一座大型核设施。特朗普表示，美国需要金正恩做出更多的让步，谈判才能够继续下去，但是没有做出第三次峰会的承诺。有分析认为，此次美朝河内峰会的破裂对特朗普是一次重大的外交挫折，可能会加剧国内的政治压力，美朝关系和半岛无核化何去何从。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呢采访了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请他来分析一下。
我们来看这个美朝峰会，现在谈判破裂，特朗普总统可以说是空手而归啊。那么他对朝鲜的这个说法呢，我们最新的这个消息是，朝鲜的外相否认这个特朗普总统的那个说法，说朝鲜没有说要让这个美国取消全面的制裁。那么双方现在又开始打起了嘴仗了。那你怎么来评判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和局面？
应该说现在我还要等到进一步的朝鲜方面的公布材料，来看一看到底朝鲜为什么拂袖而去。那么但是从美国方面已经出现的材料，也出现的这个信息来看呢，我们说这一次谈判没有成功，一方面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我们说其实第一次新加坡的峰会呢，双方就没有能够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只是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阐述了一下共识而已。另外呢，在这次会议之前呢，其实准备时间也并不充分，因为我们知道元首峰会一般都需要这个前期呢做好很多文案的工作，甚至于呢这个元首到场只是一个握手照片这么最后一个终结，但实际上这些工作并没有比前期新加坡做的要更充分一些，但是并没有完100%的准备好。同时也要看到呢，美国国内其实在这次峰会之前呢已经有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看法，那么到底 是坚持原来美国一直所倡导的这种全面的可核查的不可逆转的去核，还是说呢美国降低身段，那么只是在加强监控的情况之下有接受朝鲜有步骤的去核，实际上这个也并没有达成一个完全的共识，这是说应该说是意料之中的一次失败。那当然也有意料之外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失败的形式，我们说峰会呢有象征性也有这个实质性内容，现在我们说呢不管实质性内容没有任何的这个进展，而且在象征这个层面上双方取消了最后的签约仪式和这个午餐直接就告别会场，这是一种非常公开的证明这个谈判没有任何成功，是失败的。
但是在这个峰会之前，特朗普总统似乎是信心满满的，他说和朝鲜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弃核协议。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导致了这次的他空手而归这样的一个结果，双方谈不拢了？当然特朗普总统他是一种说法，那么朝鲜方面呢又是一种说法，那么现在还有一些舆论和分析人士说呢可能是美国国内的政治，比如说他的前私人律师这个科恩在国会的这连续三天的作证，这个好像是分散了他的注意力等等，你是怎么看？
我觉得双方谈不拢呢，当然有几个层面了。那么现在说的一方面是这个信任层面，那么也就是说双方对对方呢，是否能够有诚意的坚持这个协议啊，能够坚持多久这个协议，实际上是并没有完全的信任对方。同时呢，双方在时间表这个问题上也有很大的分歧。对于美国来说呢，去核是现在进行时，也就是说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先要去核。那么去核之后呢，这个解决或是放松这个经济制裁，这个是一个将来式的问题。朝鲜是正好把这个时间表调了过来，他认为呢解除或者说是部分放松经济制裁，这是个现在进行时的东西。那么这个将来呢，至于去核呢，那是个将来式的问题。双方在这个时间表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差距，这也体现了这个双方的不同的这个战略目的吧。那这样的话既没有信心，又不能够在战略的这个时间表上能够契合，那么又对这个发展的步骤和未来的走向不能够达成共识，自然会导致这样一种失败的结果。对于美国来说呢，其实不仅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内部政治上的一些杂音，同时还有呢，美国现在很大的一个担忧就是说，它在逐渐丧失对朝鲜的战略优势。那么首先说这个军事上的战略优势呢，美国自己在第一次峰会之后就主动放弃了，就没有再高举高打的这个对朝鲜进行压力。那么政治压力这个优势呢，其实在朝鲜的一系列外交动作的过程中呢，也被很大程度上化解了。那么经济制裁是美国现在对朝鲜压力的唯一的能够有效的这么一种战略优势，所以一旦放弃了经济制裁的话，那么美国对朝鲜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制衡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总统到最后决定呢，这个我们不能够放弃经济制裁，那么最后还是以这个草草收场而结束。
我们注意到一些智库人士还有一些这个学者，包括一些国会的议员，在这次峰会这个破裂之后啊，都表示说好像一是没有感到太惊奇，再一个就是还感到庆幸，就是说没有达成协议倒比这个达成一个不好的协议要好得多。实际上在这个之初呢，就有人就持怀疑态度，就是说担心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会让步太多，反而让美国就是损失了更多的利益。那从目前这个结果来看，那说明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了。
应该说这种怀疑态度呢，可能除了特朗普总统自己这个执政团队信心满满之外呢，其他任何人都是抱这种怀疑态度的。那么这个怀疑态度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方面呢是怀疑的是怕特朗普呢突破这个战略底线，也就是说去核的这个底线，全面去核的底线。另外一个呢，也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么大家也在或者说这个智库和外交界人士呢也担心呢美国的这个制衡手段在逐渐减少，最终呢无法形成对朝鲜的一个强大压力，而这个草草收场。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这种对于这次峰会整个这个外交过程本身的一种怀疑。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呢，峰会呢是应该为一个去核协议的签订呢是个画句号的，是这么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先搞好一个协议，然后由元首来签字这个拍照，形成这么一种最终的定论。但而不是呢，而现在我们说正好看它是个相反的过程，它好像是这个峰会变成了暖场，为进 一步谈判呢去做铺垫，那么至于谈判结果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这样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处理方式，至少从长久以来的外交惯例上来讲，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处理方式。从现在看呢，外交界或者智库呢可以松一口气，也就是说的确特朗普总统坚持了底线了，但是呢这个同时也要这个很紧张，也就是说那到底未来道路和在何方，这个其实并没有给出任何这个答案，而且显得可能会增加更多的变数。
马教授，刚才您也谈到，就是在这整个的这个美朝的这个交往啊，最近这段时间交往当中啊，美国逐渐的，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后，逐渐的失去了无论是政治上啊、军事上和经济上啊、对朝鲜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又经过了这个新加坡和河内这两次峰会，似乎这个美朝之间的这种外交接触就没有什么成果。那么这么半岛，那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半岛的去核前景又会怎么样呢？双方是不是又会回到了一开始那样对抗的这样的一个老路？
从朝鲜本身来说呢，我觉得至少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头，朝鲜还是希望，或者朝鲜还是会留在外交框架之内的，因为他发现了这个留在外交框架之内呢，给他增加了很多外交得分。那么也就是说，在国际上一个倡导和平的趋势之下吧，他如果留在框架之内的话，不主动挑衅，他是能够得到很多这个外交支持或者同情的。另外一个呢，更重要的是，他通过留在外交框架之内，可以拉住中国和韩国。这样的话呢，牵扯到了美国整个在东亚的这个一个基本的着力点，那么就不会就不存在，或者就不会对抗朝鲜。这是朝鲜呢在未来呢愿意留在外交框架内的一个很大的这个驱动力。至于美国来说呢，其实可能更复杂一些，或者变数更多一些，因为他目前既有外交这个务实的人士，也有这个外交界的鹰派的人士。那么在很多外交政策中呢，都出现了总统内部团队的不同的声音。那么无论是朝核问题啊，还是说这个中美贸易问题，都是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其实更大的或大家需要关注的呢，是美国下一步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在这个峰会之前，就有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中国对这个美朝谈判实际上是心情非常复杂的，担心这个美朝走得太近会削弱中国在这个整个的半岛，甚至在这个东亚地区事务的发言权。那么这一次经过河内峰会之后，这个结果对于中朝关系、中美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于中朝关系来说，我觉得首先应该认清楚的是，中国其实并不具备对朝鲜的绝对影响力。这有很多历史的原因，这个是造成这样一个，它有很大的这个发言权吧，但是呢，并不具备这个绝对的影响力。同时呢，其实中国也，我认为呢，中国也不愿意主动的去干涉朝鲜这个半岛的内部的事务，特别是朝鲜这个政权内部的事务。这个跟中国这种一直坚持的所谓叫做不干涉这个国家其他国家内政这种外交态度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中国呢在这个问题上，长久以来保持的是一种反应型的外交，就是说你刺激中国了，必须做出反应了，中国去反应，但中国不会主动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同时呢，我觉得也不能够说中国会被淡出，因为呢，你要看到中朝关系在过去的一年中间迅速的回暖，那么四次这个首脑的会晤，而且每一次金正恩要去访跟美国这个总统会见之前呢，都要来中国先这个探清中国的口风，然后呢达成一定上的这个战略的一致，再去这个谈问题，这些都表明呢，这个中国是不会被边缘化的。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一则简讯。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民间人权阵线以及19个民间专业团体星期天呼吁市民把握最后机会，向保安局表达反对逃犯条例修例可将港人依个案引渡给人权和法治不彰的中国内地的意见。民主派及民阵还宣布将举行一系列的抗议活动。据港媒报道，多个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和民阵举行记者会，斥责港府自今年2月提出修改逃犯条例的建议之后，至今没有召开过记者会向公众解释， 批评建议将使得香港司法制度打开缺口，冲击一国两制。立法会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毛孟静表示，香港商界并非全部是敢怒不敢言，商界已有人透露出忧虑。民阵则指责港府扩大权力，可将港人的性命安全随时移交给中国内地。社民联前议员梁国雄更警告，修例一旦获得通过，中共可随时以不同理由通过港府在港招讹人，再引渡回内地受审，令港人甚至来港读书或投资的外国人自危。民主派及民阵等团体宣布将举行一系列的抗议活动，下周日首先到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三月底则举行全民反对修订引渡条例大游行。同时19个专业团体也发表联合声明，批评修例将令一国两制的界限加速模糊，担心香港独立的司法制度或被国际社会视为内地司法系统的一部分。同时由于中国内地大肆践踏人权，担心修例后港人会蒙冤受屈，促请港府把修订的引渡范围缩窄，将适用地区仅限于增加台湾，而不包括中国内地和澳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波兰及其邻国最近几天举行各种活动，纪念前反共地下抵抗运动的士兵。二战结束，共产党政权在波兰执政后，针对共产党和苏联的大规模地下抵抗运动持续了很长时间。这段过去被当局掩盖、鲜为人知的历史，现在日益受到波兰社会的重视。波兰几年前专门为此特别设立了国家纪念日。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星期一举行了一部描写波兰地下抵抗运动二战后反抗共产党政权电影的首映式。在星期天，为了纪念当年同共产党政权战斗中牺牲的波兰地下抵抗运动的战士，在维尔纽斯市举行了长跑活动。波兰驻立陶宛大使多罗舍夫斯卡亚星期五率领使馆的高级外交官向维尔纽斯市市郊的一处墓地写了花圈，这处墓地中埋葬着维尔纽斯地区最后一名波兰地下抵抗力量士兵的遗骸，他在1945年同苏联内务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多罗舍夫斯卡亚说，波兰外交官目前正在这个波兰的邻国积极寻找地下抵抗运动战士的遗骸和埋葬地。3月1日是波兰的国家纪念日，专门纪念二战结束后波兰地下抵抗运动反抗苏联和共产党政权活动中牺牲的战士。波兰总统杜达当天在华沙的总统府向一批仍然健在的地下抵抗运动的老兵以及研究和传播这段历史的人士颁发了勋章。波兰国防部长和军方高级将领当天向华沙的一处军人墓地献花圈，纪念地下抵抗运动的战士。波兰总理和文化部长当天参加了位于东部的奥斯特洛温卡市抵抗运动战士纪念馆的竣工典礼。波兰文化部长说，这是波兰第一家类似的纪念馆。波兰许多地方的教堂当天也为此举行了纪念弥撒，许多波兰城市组织了纪念音乐会和展览等活动，在一些活动中还特别宣读了当年参加抵抗活动的战士的姓名。在波兰的另外一个邻国白俄罗斯，在临近双方边界的白俄罗斯西部城市瓦夫卡威斯克等地，当地的波兰侨民在星期六和星期天组织了纪念长跑活动，参加者们身着为此专门印制的白色 T 恤衫， T 恤衫的正面都印有当年同共产党政权战斗的波兰地下抵抗运动战士的照片。 白俄罗斯媒体说，这已经是第三次举行类似的活动。许多参加者们表示，波兰地下抵抗运动的战士们为了自由而牺牲，但是他们过去却从来没有听说过类似的故事。波兰媒体说，过去两天有数万人参加了在世界许多城市的长跑纪念活动，这些活动由波兰民族记忆学院和波兰自由与民主基金会组织发起，目的是要永恒纪念波兰地下抵抗运动的反共和反苏英雄。在一些纪念长跑活动中，组织者特别把长跑的距离设定为1963米，用这一象征性的数字纪念最后一位牺牲的地下抵抗运动的战士。1963年秋季，最后一名地下抵抗运动的战士弗朗采克在同波兰共产党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波兰议会2010年开始讨论，随后通过了专门法律纪念地下抵抗运动的战士。在2011年的2月，当时的波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正式签署命令，把每年的3月1日设定为可恶的战士国家纪念日。选择3月1日是因为在1951年的同一天，华沙一所监狱处决了7名地下抵抗运动的战士。波兰外交部几天前所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之所以成为可恶的战士，是因为在几十年的共产党统治期间，直到1989年波兰重新恢复独立之前，地下抵抗活动被认为是犯罪活动，那些战士们也被称作罪犯，他们受到各种迫害，即使他们曾参加过反纳粹抵抗运动，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被虚假指控和诬陷与德国法西斯合作。波兰外交部说，反对共产党的波兰武装地下抵抗活动在1943年开始，到1945年达到了高潮，参加的人数最多时能够达到20万人。抵抗运动的士兵们不但在战斗中牺牲，许多人也死在监狱中，不少人被关进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更多的人隐姓埋名，直到波兰民主化、共产党政权垮台后才公开自己过去的历史。波兰外交部说，尽管共产党政权尽一切可能隐瞒反共地下抵抗运动的历史，企图抹掉那段记忆，但波兰人没有忘记可恶的战士。到90年代时，这段历史再次被人们提起和研究。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苏联红军二战中进入波兰击退德国法西斯后，曾经同德国纳粹战斗的波兰抵抗力量开始调转枪口同红军战斗，但是这段历史鲜为人知，波兰和苏联共产党当局当时都极力掩盖这段历史。伊赫洛夫说，直到现在这段历史在俄罗斯也极力被掩盖不提。在二战末期和结束后，苏联红军当时与波兰抵抗力量爆发了很多激烈的战斗，大规模的激烈战斗持续了1-2年的时间。伊赫洛夫说，波兰的武装地下抵抗活动一直持续到50年代末期。此外，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西部当时也都有类似的地下抵抗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表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中两国据信可能很快达成一个贸易协议。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北京提出降低对美国农产品、化学品、汽车和其他产品的关税和其他限制，美方则考虑撤除自去年开始针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大部分关税。《华尔街日报》引述双方消息来源所透露的信息，经过二月份的谈判，美中之间的一个贸易协议已经成型，但他们同时警告双方仍有很大分歧，并各自面临来自国内的压力。纽约时报星期一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中国网络设备巨头华为公司准备在美国德州东区提起诉讼，控告美国政府禁止联邦部门使用华为产品。报道表示，两位要求匿名的消息来源表示，华为计划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做出宣布。华为美国公司的总部设在德克萨斯州，这一举动旨在迫使美国政府更公开地为禁止华为产品提出论据和理由，也是华为反击美国主导的削弱华为公司行动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多年来质疑华为公司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且受中国政府控制，其产品构成安全威胁，便于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华为公司及其高管强烈否认美国政府的指控，并展开旨在修复华为形象的新的公关攻势。华为的诉讼状预计将挑战美国国会去年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的一个条款，该条款禁止行政部门使用华为和另外一家中国公司中兴的电信产品。据知情人士透露，华为的状告可能争辩这一条款是剥夺公权法案或者未经审判而惩罚某一个人或团体的立法行为。美国宪法禁止国会通过类似法案。路透社表示，华为对于《纽约时报》报道不予置评。在3月3号的美国跆拳道公开赛上，由于中国代表团的抗议，赛事主办方被迫将台湾的国旗撤下。在一封美国跆拳道秘书长给台湾跆拳道协会的信中显示，中国代表团对悬挂在竞赛场地上方的台湾国旗感到不悦。周日，中国代表团向赛事的监督会发出抗议，并指出这违反了1981年的洛桑协议。根据协议，台湾在所有正式国际赛事中只能使用五环梅花旗，而在公开赛14个场地的第八场地上，工作人员悬挂了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随后主办方被迫将这一旗帜连同悬挂在一起的其他五个代表团的旗帜撤下。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3月3号为您